Hey, hockey fans. Can't get enough hockey? Then get more with Team USA. When you crave the fast-paced, hard-hitting action on the ice, but you don't always love the big league price, then Team USA has you covered with all the thrills and all the energy at USA Hockey Arena in Plymouth, and all at a family-friendly price. Get more fun and more hockey when Team USA hosts exciting NCAA, international, and USHL opponents.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usahockeyntdp.com and see America's NHL stars of tomorrow.
大家好，欢迎收听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这是一档创建于2012年的中文科技类播客，关注学习、科技、设计与效率等主题，由我 Bear 刘，中文网名大狗熊，主持并更新。本期狗熊有话说节目呢，由 AI 语音生成播报，但内容全部由我亲自撰写。这些文字呢，最初来自于我的邮件通讯 Newsletter Bear 学习派。贝尔学习派呢，每周都会通过邮件和大家见面，现在已经中文英文的朋友加起来的话已经超过6000位朋友和我一起学习成长了。你可以在 Bear Academy BEAR.ACADEMY Bear Academy 免费订阅，收到完整的内容更新。在那里呢，你会读到好书解析、英语学习经验、职业感悟、生产力技巧等等高质量的内容。下面呢是这期节目的 AI 语音版。你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我是 Bear。 这一期我想跟你聊两件事，一是我最近给自己的心灵搭了一个反馈图书馆，帮自己在自我怀疑的时候慢慢回血；二是时间、注意力、运动这些看起来很日常的东西，其实都是在帮我们重新校准人生。那我们就从这个反馈图书馆说起。我最近又一次认真意识到一件事，人啊，到了某个年纪，你会突然发现心灵真的需要被刻意的照顾和滋养。这个道理20多岁的时候其实也懂，但最近这些年，尤其是今年，感受会更深。有时候你会感觉心里那个小小的自己，那个小孩是需要被抱一抱，被安慰一下的。前阵子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评论，大部分都还好，但有少量是人身攻击。老实说，做自媒体这么多年，这种情况早就见过很多次了，我也有自己的应对方式，知道怎么理性看待。但即便这样，看到那种话的时候，心里还是会有那么一瞬间被刺到。前两天散步的时候，我就边走边跟 ChatGPT 聊，顺着这个感觉往下挖，聊着聊着反而更了解自己一点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决定在 Notion 里给自己建一个反馈图书馆。这个反馈图书馆大概分成3类，第一类是行动类，就是那些别人给我的建议，哪些是我可以马上改的，哪些是可以列成一个小清单慢慢优化的。这种东西我就把它们当成可执行任务收进这一类。第二类是能量类，正面的、负面的反馈都会收。正面的留言我会认真保存起来，有时候只是几句话，这一期对我很有帮助，听完突然不那么焦虑了。但是在我自我怀疑的时候，这种话就是一个锚点。负面的反馈我也会放进来，但对负面的我只有一个原则，收集但不反复翻。它在那儿是让我练习面对它、消化它，而不是每天拿出来再戳自己一刀。第三类是灵感罐，有些评论其实没有很长，但会突然点亮一个小想法、一个选题、一种表达方式，甚至只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这些我就会丢进灵感罐里，以后写 newsletter 或者做节目、做视频的时候都可以回来翻一翻。说白了，这个反馈图书馆不是一个炫技巧的工具，而是一个帮我照顾自己心态的小空间。以前我也有类似的收集习惯，但每次换软件、换平台，那些东西就丢掉了。所以这一次我下定决心要把它重新捡起来，尤其是那个正向能量罐。因为对设计师、内容创作者来说，自我怀疑、身份焦虑几乎是标配。 你可能也会问过自己这些问题，我做的东西真的够好吗？我做的内容真的有价值吗？我的设计放到那些天才的作品旁边，会不会显得特别普通？在这种时刻，能量罐就很重要。它不是要告诉你，你已经很棒了，你可以躺平了，而是提醒你，你正在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是有具体的人被你悄悄影响到的。这种感觉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心理支撑。接下来我想聊聊另外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主题，父母老去，以及我这一两年经历的再校准时刻。今年我经历了两次紧急回国，第一次是我父亲突发心脏病，第二次是脑出血，两次 ICU， 两次手术，中间无数次焦虑等待，跟医生家人来回沟通。那段时间我第一次特别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中年人的再校准。你突然发现你不再只是自己的人生的主角，你开始要承担起上一代的脆弱，也要照顾下一代的未来。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不是一段医学故事，而更像是一段关于责任、和解和成长的旅程。在这段时间里，我在学习几件事。第一，当你面临要不要继续抢救这种极其艰难的选择时，怎么在巨大的情绪当中尽量保持一点冷静。第二，怎么慢慢让父母接受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要不要带监测设备，要不要调整饮食、睡眠，要不要搬家，靠近医院。这些事情不会一夜之间解决，更像是一场长期的谈判和磨合。第三，怎么跟传统观念对话，而不只是跟他硬碰硬的冲突。很多上一代的想法你会觉得不合理、老旧，但你也会发现它背后常常是他们那一代人对安全感的理解。你既要坚持一些底线，又要学会用他们能听懂的方式去沟通。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在照顾父母的同时，怎么不完全迷失掉自己。你还需要工作，还希望保留一点自己的生活，但你又知道你已经不可能再像20多岁那样只为自己负责。这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场再校准。你会慢慢看到自己对时间的看法变了，对什么是重要的工作的排序也变了，甚至对健康、对关系、对金钱的理解都会被重新洗一遍。如果你想听我更完整的聊这一段经历，我也录了一期完整的节目，专门讲如何面对父母老去这个主题。在那期里我分享的更细，如果你想看这一期的文字版还有相关的链接，可以到我的 newsletter Bear Academy 里查看这一期的文字版内容。说到这里，我想顺着再校准这个话题聊聊我最近的一些小发现。第一个是关于时间，我越来越强烈地觉得时间真的是我们最大的资产。你仔细想一想，我们日常花钱买的很多产品和服务，表面上好像是在买别的，其实本质上都是在买时间。比如说吃饭，有些餐厅的菜可能比你在家做还要慢，还要复杂，火候讲究，流程繁复，很多事你在家完全也能完成。那为什么我们还愿意花钱买？因为我们不想花时间去采购、准备、洗菜、切菜、收拾厨房。有时候菜越复杂，我们越愿意付更高的价格，本质上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些时间外包出去了。再比如做产品，去找投资，你看似是在拿钱，其实你是希望用这笔钱换来一个加速的机会，可以更快开发，可以多请几个人，可以把本来要3年做完的事情压缩到1年半。所以钱最后买的往往是时间。当你看清楚这
This isn't just a game, it's a once-in-a-generation event. The Harlem Globetrotters 100-year tour. Celebrate 100 years of high-flying dunks, 100 years of show-stopping moves, and 100 years of changing the game. Bring the whole family and be part of the legacy. This game is once in a century. Be there at Schottenstein Center on December 27th. Go to harlemglobetrotters.com for your tickets to the 100-year tour.
这一点你再去判断一件事情值不值，标准就会变得不太一样。你会开始问自己，这件事是帮我省时间，还是在疯狂消耗我的时间。 而这个问题常常比它贵不贵还重要。第二个小提醒是关于刷推特。我自己是很爱刷 X 推特的，但是刷久了，我现在会经常提醒自己要多去看看真实的线下世界，因为很多时候社交媒体上的声音是一个很小的群体在一个巨大的扩音器里说话，你在时间线上看到的那些讨论看起来好像全世界都在想同一件事，但你一回到线下，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根本没在关心这些话题。有些人会说，现在应该没有人再去照相馆拍证件照了吧，看看 AI 做的大头照多逼真。可你真走进一条街，你会发现照相馆还在营业，门口还排着队，很多人照样拿着照片去办证件，这就是离真实世界太久之后产生的一种偏差。所以我也经常提醒自己多去散步，多去线下看看，多听听身边人的故事，不要只待在自己的虚拟小宇宙里。第三个是关于做事本身的。我这段时间常常在提醒自己一句话，写代码和写一个真正能上线的软件是两件事，画手绘设计图和让产品真的稳定跑起来也是两件事。从想法到成品，中间有非常多堆像素式的具体工作，要一个一个去做。所以有时候，当我又开始飘在各种新点子、新方向里的时候，我会把自己拉回来，跟自己说，好，现在先去把这个小模块做好，把这个按钮对齐，把这个流程跑通。就像健身一样，你光看别人分享训练计划是不会长肌肉的，你得把一组一组动作做完。做产品，做内容，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接下来我想跟你分享我现在在做的心灵滋养计划里五个很具体的小习惯。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很简单，但对我最近的状态帮助挺大。第一个是晨间日记，就是早上起来写三页纸，写什么都可以，可以是昨晚的梦，可以是今天的担心，可以是对某个人的小抱怨。写完之后你会发现脑子会轻一点，心也会轻一点。第二个是反馈能量墙，这个其实跟前面讲的反馈图书馆很像。我会把自己做过的一些东西，比如文章、视频、产品、界面，贴在一个地方，让他们在那里被看见。一方面是给自己一点肯定，啊，原来这段时间我也做了不少。另一方面也是练习，练习接受别人的反馈，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先学会让他们存在。第三个是每天出去走一走，没有设定路线，有时候是顺路去买个东西，有时候就是纯粹出去走一圈。你会发现只要人一动起来，很多卡住的情绪就没那么粘在你身上了。第四个是只喝咖啡只听歌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不要求自己有任何产出，不回消息，不看工作文档，就坐着喝咖啡听音乐，让我自己当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任务机器。第五个是滑板溜一下，找一条相对空一点的路，滑一小会儿，不需要很久，也不需要多专业，就是很单纯的好玩轻松。这些小习惯加在一起就变成了我自己的一个心灵充电站，他们不会立刻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会让我在面对压力、面对未知的时候不至于那么快就被推翻。最后分享一个我最近很喜欢的小灵感来源，前阵子我看到一篇文章在讲80年代街机游戏机顶的那些发光画面，就是街机上面那块会发光的封面图。作者去了芝加哥的一家街机博物馆，里面有很多台可以玩的老街机，几乎每一台都是一台时光机。但真正打动我的不是游戏本身，而是他拍下来的那些机顶画面。在那个年代，机器的分辨率很低，也没有什么视频预览，所以那一小条发光的画面就成了游戏的门面。设计师必须在极少的像素、有限的颜色和非常夸张的字体里，想办法用一张静态图在几秒钟之内吸引你掏出硬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早年版的 YouTube 缩略图，或者没有算法时代的封面设计。那一张图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这台机器今天能不能赚钱。我看着这些照片的时候，忽然意识到一件事，那些出现在封面上的游戏我其实一台都没玩过，但是那种视觉语言 那种很直接的情绪现在看起来依然很有冲击力。这让我觉得好的视觉叙事是可以跨时代的，它不只是属于游戏，也属于所有需要用一眼抓住别人注意力的媒介。如果你对这类故事和画面感兴趣，也可以去我的 newsletter Bear Academy 看这一期的文字版，我会把相关的文章链接放在里面。好，差不多就是这些。这一期我们从反馈图书馆聊到父母老去，聊到时间这件最贵的资产，也聊到一些很具体很日常的心灵小习惯，最后又绕回到视觉叙事、注意力和创作。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收个尾，大概就是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世界里，我们要学会给自己的心搭一个可以慢下来的地方。如果你想看这一期的文字版以及我平时整理的链接和笔记，可以订阅我的 Newsletter Bear Academy。 在邮件里我会把所有提到的资源都整理在一起，方便你慢慢看、反复看。也非常感谢你听到这里，我是贝尔，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
您刚刚收听的是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我是节目主持人 Bear。 这是一档自2012年起持续更新的中英双语独立播客，我们聊设计、科技、个人成长，也关注那些值得好奇与思考的人和事。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成为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灵感源泉。您可以在官网 beartalking.com 收听我们的最新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您习惯使用的播客平台搜索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收听。如果您喜欢这档节目，请在苹果的 Podcasts 上留言与评分，让更多人发现这个节目。如果您使用 Twitter， 也就是 X， 那么也请关注我的账号 Bear 刘，来聊一聊您的想法，分享您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You've been just listening to Bear Talk, a podcast hosted by me, Bear. Since 2012, this independent bilingual show has been sharing conversations around design, technology, and personal growth, all rooted in curiosity and a love for thoughtful ideas. Each episode is designed to bring a touch of inspiration and connection to your everyday life. You can find our latest episodes on the website at beartalking.com or simply search for Bear Talk on whichever podcast app you normally use. If you're enjoying the show, a rating or review on Apple Podcast would mean a lot. It helps others discover us too. And if you are on X, formerly Twitter, follow me, Bear Big or Bear Liu, to share your thoughts or join the conversation. Thanks ever so much for listening. Until next time.
Hockey fans, can't get enough hockey? Then get more with Team USA. When you crave the fast-paced, hard-hitting action on the ice, but you don't always love the big league price, then Team USA has you covered with all the thrills and all the energy at USA Hockey Arena in Plymouth, and all at a family-friendly price. Get more fun and more hockey when Team USA hosts exciting NCAA, international, and USHL opponents.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usahockeyntdp.com and see America's NHL stars of tomorrow.